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哦、你们的主持人姐妹这讲话轻轻柔柔的哈，很清晰、这是我们在座的、女性应该要学习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不晓得我所传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也是这样轻轻，若是觉得轻轻柔柔很好睡的话你就继续睡没有关系，因为来教会睡的话表示哎，这教会是很安全的。OK， 在教会当中是讲个人建造，这今年的主题是不是个人建造？是个人生命建造哈、哦。那同样的，我也是要来讲建造，但是我要讲的是家庭建造。今天要讲的就是属神家庭的核心价值。属神家庭的核心价值，你在你的家有没有那个核心价值？想想你过去的家跟你现在的家，也许你还没有结婚，你未来的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澳洲，因为跟李牧师已经跟他承诺了很久很久，终于来到了好、雪梨这样子。所以呢，他要我们来讲有关家庭建造这一部分。那家庭建造对人类跟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暂时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细说，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家庭。一个家庭若是不幸崩解的话，你知道它对一个家族、一个社区有多大的影响吗？这只是对一个社区跟家庭，但是呢，假如对社会呢，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关系？所以这样子的影响是从一个家庭开始。所以我今天要来传讲的是我们如何在家庭当中成为那个对的父母，成为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孩子在健康家庭长大的父母。在座的也有还没有结婚的吧，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要讲父母，但跟我有关系吗？告诉你自己，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好，你知道吗？在一个健康家庭长大的小孩，他就非常有自信，非常有爱心，对这社会有很好的正面积极的一个传递，而且会代代相传。好，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我们在这个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从神来的力量。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面的试探太多了，诱惑太多了。那所以我今天呢，潘牧师在你们是讲北区嘛，哈，北区传讲儿女的角色。那我今天不谈儿女，我今天所谈的是父母。那在座的有现在是父母的吗？已经成为父母的哦，不少哈。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想想看，你的父母的角色是如何扮演。那我今天要来讲家庭和核心价值。英国丘吉尔首相他曾经这么说，主宰国家的不是在政治上面的那些台面上的人物，而是在摇篮旁的那一双手。同意吗？所以当有很多个，我们看很多的很伟大的人，很伟大的人物，或者是他很有影响力的人，他背后都有他那一双有信心的父母，在当中为他们持守，为他们教育他们。而今天我所要讲的是一对夫妻，在圣经上面的一对夫妻，叫做暗兰与约基别，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暗兰与约基别？ 没有听过没关系哦。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儿子，叫做摩西。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摩西，他从小是怎么样被法老王的女儿所抚养长大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背后是谁在带领。首先我们要来看暗兰与耶基别，他们在抚养摩西的过生养摩西的过程当中，他们遭遇到什么事情。那他们当时遭遇到什么黑暗世代，也许比我们现在还要可怕。好，那当我们要来看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想望所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就看见那不可看见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耶基别跟暗兰的身上来思想属神家庭的核心。这个时候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恩典，让我们齐聚在这里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心能够看到听到思想你所今天要在讲员的当中传递的信息。主啊，即便是一句话，求你就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主啊，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愿神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问一下在座的有小孩，那你的小孩也许很大了，也许还很小，很大的都讲说，哎，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塑造我的孩子吗？好，有很多父母觉得好像对自己过去所教养的方式蛮失望的，好，或者是有一点点好像有点迟，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来看的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就是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为什么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刚才我们所念到的有，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各位手上有圣经吗？若是有的话，请您把俊美的孩子好框起来。这段经文它我们看到很多版本，它也可以翻成是漂亮的孩子，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不寻常的孩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对夫妻见到摩西这个孩子？当时他还不叫摩西，那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圣经上说，暗兰和约基别是大有信心的人，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他们出生都是在埃及了。好，他们是利未的后裔。那利未是在迦南土地上面是唯一没有产业的支派。那他们呢？没有产业，但是上帝说你们是祭司，你们要成为祭司。上帝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的产业。 所以上帝成为他们的产业。按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都是传道人的小孩。虽然他们两个一辈子都生活在埃及，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应该是从幼年的时候就听到他们的父母在传讲过去上帝所跟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就是他们要在他乡被苦待400年。好，所以他们算一算，这样子的时间应该也快到了。所以在创世纪15:13-14，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预言说，以色列人的后裔会聚集在别人的地方被苦待400年，然后上帝会将他们从那里领出来。那因为暗兰跟约基别一出生都在埃及，所以他们一定都一直听过去长辈们，还有他父母，还有他的一些亲朋都已经讲，这400年可能快到了。所以他们就想，诶，当时的奴隶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苦。你看哦，上帝已经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在外地外邦要苦待400年了。所以他们算一算，这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暗兰跟约基别当他们生了这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一个感触，说，哇，这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孩子。各位，容许我提醒你们，这个孩子不是他们第一个小孩，他们前面还有一个谁？亚伦，还有谁？米利安。对，好，感谢神，你们都有在看圣经。李牧师把你们教得很好。好，所以我相信在暗兰和约基别的身上，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这样子一个信心，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相信上帝的话，他们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孩子。所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灵在里面，有圣灵的引导，让他们能够心里所想，知道说，我这个时候400年快到了，我的孩子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孩子有上帝的美意。但是各位，他虽然是一个俊美的，虽然是一个不寻常的小孩，但是当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世代。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以色列民所生下的男婴，都要怎么样？丢到尼罗河里面，致死他们。只要是男孩，就是要致死他们。所以，当摩西的父母亲看到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是很特别很独特的。这时候我请问你，在那个时候黑暗的世代当中，摩西的暗男跟约基别他们用这种眼光来看他们的孩子，请问你在这世代当中你怎么看你的孩子？你怎么看你的孩子是独特的，是特别的？也许你会告诉我说，师母，我的孩子实在不怎么样，他每天都惹事，他每天都让我很头痛，我该怎么办呢？请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候。阿们吗？对，真的，你必须要真的是要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我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不只看我的孩子， 而且要看我自己，我是独特的。也许旁边的人都会说你也不咋样啊，你也so-so啊，你的成就也不是很好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你是独特的。请你告诉自己，我是独特的。阿们，感谢神。所以我是独特的。那有些父母说，哎，我可不可以操控我的孩子的命运？你觉得你可以吗？哎，帮助他学这个学那个，好，引导他，帮他不是引导，对不起，还没讲到引导哈，帮助他计划这样子哦，要怎么样学习，要怎么弄，都很好，但是并不是来操控你的孩子。好，那当然我肯定的相信，父母的教育方式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这是一定的。另外，我也相信，我们若是用心来带领我们的孩子的话，用神的方式，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的孩子的一生就会不一样。好，那你要准备用什么方式来影响你的孩子呢？在诗篇112:1-2，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假如可以的话，你把那个盛画圈，还有必强盛，必要蒙福。所以你若是用这种方式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所以我们真的要请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当然你会觉得你没有信心吗？刚刚讲了这样子的开言、哦、你会没有信心吗？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很挫折，有些时候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不听话，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的表现没有这么的好，所以呢你会感到非常的沮丧。但是请你愿意依靠神，仰望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养你的孩子，我想这样子你的信心就可以逐渐像小萌芽这样子慢慢的长大。我相信上帝让这个小嫩芽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信心的小嫩芽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一样的眼光，不是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不一样。你常常时常赞美你的孩子，不管他做得怎么样，你时常赞美他。你们喜欢人家赞美你吗？有些是喜欢，我也很喜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讲但是不会做。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家的时候能用你们的实际行动，而这实际行动是用口语的行动，爱的语言的行动来赞美你的孩子，甚至赞美你的配偶。好，那当你的孩子还没长大之前，我想有些时候我们用上帝的方式来教养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会没有信心。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在你里面，你要先相信。再来就是为你的孩子先相信上帝会来带领他，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你若是每天来贬损你的孩子，将来孩子不会有信心的。所以当我们在箴言里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注意这个道字，这道字希伯来文这样的翻译就是道是可以调整的， 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可以调整的，那可以帮他建造的。所以当他在调整可以建造的时候，你就让他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到老都不偏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是什么？西瓜。那这个呢？这也是西瓜，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一个形状，方形西瓜呢，这是在日本才会看得见的哈。那当然它也有出口，为什么呢？因为它用一个在西瓜还很小的时候，它用一个方盒子就放在里面，让它长大的时候就变成四四方方的，为的是什么？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不会受损。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孩子不是西瓜，因为你的孩子有特定的性格倾向，而且他有人格，他有很好的人格特质。父母亲的职责就是要去挖掘，去发掘跟挖掘你孩子的特质跟倾向，而且并且去培养他，去培育他。比如说他理化很好，你让他理化就加强。好，那音乐很好，就在音乐上。那很少说在这个两个都一起都很好的，那也有独特的。但是你怎么去发掘你的孩子？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都是上帝给我们父母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呢，相对的，你有一个好的礼物，圣诞节到了，大家都要送礼物。我相信在这当中，我们也是知道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去珍惜，我们要去爱他，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见孩子是特别的，在孩子生命当中的恩赐跟发掘他们的恩赐，让他发掘出来。年轻人，也许你还没有结婚，但是你是不是在发掘你的恩赐呢？也许你过去你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去发掘你的恩赐，但我相信你可以开始渐渐的，当你理解你的恩赐的时候，就朝那个方向去进行。好，那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特定的性格倾向以及上帝给他的人格特质，那我们在这当中，我要来讲个小小的故事。你们知道爱迪生吗？爱迪生他是很有名的发明家，但是呢，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老师怎么看他？他的老师说他是智能障碍者。好，他是智能障碍者，所以呢，就请他的母亲把他带回家。那他的母亲说，我的孩子并不是智能障碍，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的特质，你不会教，我自己来教。所以每一个孩子不是一个老师，一个校长，或者是一个外人，他就可以来发掘你孩子的特质的。是你当父母亲的人，你可以去发掘你孩子的特质，到底他的特质性向是在哪里。所以当爱迪生的母亲他这样子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家的，自己亲自很用心的在教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发明。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孩子祷告，求上帝在这孩子的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生命计划，也同时让你看见他的特质，那你就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你绝对，这绝对不是一个老师，一个主日学老师，甚至一个教授，他们可以发现的，可以发掘得到的。所以在这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说，你孩子是特别的，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你的孩子现在的境况如何，你不要忘记了常常为他持守祷告。 那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主啊，我的孩子是你所赐给我的礼物。主啊，求你给我有安然跟耶基北耶一样的信心。求主你帮助我从你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成为一个不寻常不一样的孩子，是一个俊美是一个荣耀的孩子。这是你赐给我的礼物，我要好好的管理我所你所给我的产业。所以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用不一样的眼光让你看到你孩子的需要。所以你要用这样子一个坚定的信心来养育你的孩子，所以用坚定的态度来养育。在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我们刚谈过了，安南跟耶基别生的这第三个孩子，他们的处境应该是很担忧很害怕的。我们说 Michael 的小孩现在才两个多月，对不对？三个月以前的孩子时不时就哭，时不时就闹，所以呢他会把他藏起来，一定是藏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用心在保护这个孩子。那当时因为法老王这样子的下令说要杀死全部的以色列男孩，好让接生婆还没有小孩还没有落地之前就把他们给掐死了。那这孩子所面对的死亡与威胁，他们知道说这孩子是特别的，所以呢他们用坚定的信心跟坚定的态度来养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自己亲自知道他们不是跟法老征战，而是跟魔鬼撒旦在征战。你们同意吗？因为当时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所以当这个养育职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属灵征战。为什么？因为这社会跟我们所要的核心价值跟上帝所给我们的核心价值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怎么你如何去打赢这一场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世代当中，你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同样的我们会碰到属灵征战，也许是金钱物欲，也许是色情场所，更有也许是性别的问题，就是同性恋。好，所以小心魔鬼藏在哪里？细节中。你们要非常小心魔鬼藏在细节中，它会让你的孩子不知不觉地掉进去，甚至连我们大人也会掉进去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当中，一个细节里面。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让自己不要掉入这个圈套里面？因为这一场属灵征战不好打，同意吗？你们若是在教导，尤其是你们在青少年的孩子，你们需要更谨慎更小心。而且我还提醒各位，很多父母现在用一种另类保姆，那个另类保姆是什么知道吗？叫做山西保姆。山西为什么用山西保姆？很简单，他看了他就乖乖的待在那里。你看，你知道 Microsoft 比尔盖茨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认为小孩还没学会自制力的时候， 他们是不应该用电子产品的，何况好多都用，都是在3岁五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成瘾的路上走了。所以各位父母，请你多陪，多用点时间，好好的跟你的孩子说说故事，陪伴他们。所以在这一场属灵征战当中，你觉得你有胜算的机会吗？你觉得你有胜算的机会吗？告诉你们，靠着神得胜，阿们吗？感谢神，让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就像暗男跟约基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他们来养育他们的孩子。那圣经上面说，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们认识全能全知的创造主，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从上帝而来。所以当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这么容易，但是他们要依靠神。有孩子的家庭，我相信照顾小孩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真的是一件苦差事，同意吗？好，有些时候他会带给你欢笑，会 带给你欢乐，但是渐渐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会有自主权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知道，感谢神，他已经渐渐的长大了，你要开始学习如何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所以当你的孩子有些时候不听话，有些时候在背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放弃。为了上帝，也为了你的孩子，我们要打这一场美好的仗。请你用属神的眼光，以及坚定的态度，还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养育你的孩子。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父母，那请你们把忧虑跟害怕从你们生命当中赶出去，并且向神祷告说，因着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在这险恶的世代当中，我们要依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把神交代在我们手中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孩子，抚养长大。抚养长大是口号吗？不是，是一个行动。所以呢，你需要有行动，用什么行动呢？就是用勇敢的方式来训练。摩西的父母亲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藏了他3个月，就不怕亡命。他们依靠神，并不是被动哦，而且是主动。主动做了什么？主动做了一个编制了一个蒲草箱，就是蒲草箱，那让他藏在里面，躲避官兵的追逐。如果你已经得到这样子属灵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而并且有信心的还有坚定的态度的时候，我鼓励你用勇敢的方法来训练跟教导你的孩子。怎么训练？怎么教导？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信心是要采取行动。所以呢，如果上帝给你一座花园，因为你们这边可能有很多人住那个新购 house， 对不对？都是有花园的。只要有花园的话，你不会让你的花园长满了杂草吧？对，你一定会去整理它，去修剪它。同样的，你在是养小孩的时候，你也是要有行动的，去教养你的孩子，去专心的抚养。但是有很多人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有很多人很属灵的都说，没有关系啦，让神亲自来管教，让神亲自来教养。你们觉得对不对？也对啦。但是呢， 神交给你的产业，你就是要去做管理，好去做教导，这样子。所以当父母，当摩西的父母亲并不是很消极的这样子，哦，神啊，求你来看顾这孩子，因为这孩子的生命就在交在你手中。不，他们做了一些行动出来，让这孩子躲过了官兵的一个追逐，哦，所以他们很积极很谨慎的采取行动。如果你相信你的婚姻，上帝给你的婚姻，你就要用诚实，好，跟诚恳的态度来跟你的配偶，好，还有等候神的，哦，对不起，我先讲一下哈，因为在座的很多还没有结婚的，对不对？期不期待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哎，年轻人还没有未婚的，期不期待？期待，感谢神。好，所以呢，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诚恳、踏实、谦虚、有礼的人。”假如说你很谦虚、很踏实，女生会不会喜欢这样的男生？会喜欢。那女生呢？温柔、谦卑、忍耐，男生会不会喜欢？我想肯定会。哈，那假如说上帝给你的产业，你就要用勤劳工作跟认真管理的态度来回应神，同意吗？哎，好像OK。 好，假如说你在这样子养育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要怎么做？这责任我们都会讲，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在诗篇127篇3节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 我们的赏赐。过来箴言13章24节，一起念。
恨恶他，
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我必须承认，哦，我的孩子看到这一句他很生气。为什么？不忍用杖，就是你随时要管教，对不对？所以你要拿杖来打，哦，他们很不喜欢这一句。我相信你们的孩子也很多不喜欢听到这一句，但是请注意杖这个字。好，杖这个字，这个杖，对，是棍子，没错，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做权柄。杖就是权柄的意思。你有权柄，却不忍心用上帝给你的权柄来管教你的孩子，却是用溺爱跟放任的话，那你就是恨恶他。我再说一次，杖就是权柄，权柄是上帝所给你们的，给予父母亲的。你需要用权柄来管教你的孩子，好，不一定是用杖来打，但是你一定要管教他，而不是放任跟溺爱。所以明白这意思了吗？好，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啊，没关系啦，我的孩子还小啦，在教会里面随便乱跑，也在餐厅里面随便乱跑都没关系。但是我要说的是，当父母的，你就有职责要来管教你的孩子，在管理你的孩子。那管理孩子很重要，因此无论如何，你都记住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念好吗？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他也不偏离。教养这个孩，教养这个字在字典里面有一个 解释，他就是说，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你借着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训练，那反复的操练，让他能够变得更强壮、更卓大。所以呢，在这真到了真实的比赛的时候，他就可以赢得胜利。所以在这样当中，我的父亲跟我的丈夫，他们都是军人。所以呢，当他们在过去在军中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当你准备好教养你的孩子吗？这一场属灵征战，我们就要开始来跟我们的上帝一起同工，打那美好的仗。那教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把信仰的观念跟态度直接栽种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当孩子有他们的情绪反应的时候，小孩都会有情绪反应，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好，大家一听到青少年，大家都很害怕。好，我不想啊，我的孩子到青少年，其实他们也很痛苦。为什么？你知道毛毛虫要变成蝴蝶的时候，在蛹里面的挣扎吗？好，蛹对吧？好，听得懂哈？在蛹里面的挣扎，它要长大茁壮的时候，它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急着让它长大，把那个蛹剪掉了，剪开，让它赶快飞出来。它是会没有长到翅膀的，身体大大的一只不会飞的蝴蝶。好，所以当你们用这样积极的态度，所以也愿意用坚定的耐心跟信心来耐心等候上帝的时间，那他上帝就会来兑现。所以呢，我们需要等候上帝的时间。那如何等候？就是用真实的信心来期待。请问摩西小时候怎么过来的？摩西的童年是怎么走过的？你们有仔细的去读出埃及记吗？你会很惊讶，上帝在这一对父母亲身上所做的不一样的工作。他不是放在蒲草箱里面吗？随着尼罗河这样子一路流下来之后呢，流到谁的家？刚好法老女儿在河边，刚好时不时这个时候正巧他就在河边洗澡的时候看到这一个蒲草箱，把它一打开，说什么？这是以色列的孩子，以色列人的小孩。好，他就把他抚养，他把他抱起来，就变成他的孩子。那你们知不知道，公主她是不会养孩子的，不会奶，自己不会喂养孩子嘛，都需要帮佣嘛，对不对？哈，你知道摩西的奶妈是谁吗？就是约基别。好，就是约基别。所以上帝很奇妙的把摩西亲自交在他母亲的身上。好，那他的亲生母亲的身上成为他的奶妈。那约基别这就从摩西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引导他，教养他。好，这样的一个责任就落在约基别的身上。那所以说约基别去帮他养自己孩子，法老的那个公主又给他什么发工资给他，奇不奇妙？蛮奇妙的是。好，所以呢，这时候你会知道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时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好，上帝要安排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就给你，而是在当中慢慢慢慢的好成长发芽。好，所以当摩西的最基础的信仰根基，就是从他的 父母亲的信心而来的时候，让他知道说过去他的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上帝开始要动那奇妙的功。所以摩西长大之后，他会不会面对着物欲跟一些情欲在，也是会的，因为他是法老公主的孩子，所以他在当中他也要确定他的人生方向、人生目的，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他当时面对的一个生命的属灵征战，就是他要用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他最大的支持就是他父母亲，从小的时候他父母亲就给他这样的一个信念。好，这样的一个信念，我相信这样一个信念是他从父母亲得到那最美好最棒的祝福跟礼物。我们来看，好，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摩西依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从圣经来看，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摩西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将他们分别为圣出来，在旷野40年。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你如何教养你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帮助人更好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也都愿意像暗兰跟约基别一样，有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孩子，那让 孩子们来承担这世上的重责，就是上帝所预备给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都看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但是请问一下，暗兰跟约基别有没有看到呢？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好，那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否仔细考虑过你个人的信仰真实意义呢？你曾经考虑过吗？你曾经有想过你信仰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吗？今天暗兰跟耶基别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信心见证。我相信摩西的父母，他们看到摩西，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的位置不一样，他们从上面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必满口欢喜，满心欢喜，满口欢呼，满心欢喜的这样子赞美神。所以很快的，我们到了今天的结论了。我们再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看你自己的孩子呢？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孩子。我也愿意你用神的心意，用坚定的态度来养育你的孩子。你愿意付出行动，并且用勇敢的方式来训练你的孩子吗？你是不是也愿意用真实的信心跟盼望来忍耐等候神的应许呢？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你们 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这几段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也许我们的孩子不怎么样，你必须用坚定的态度来相信神给你够用的恩典来养育你的孩子，并且你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敢的来训练你的孩子，以用真实的信心来期待神。神会应许你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回应神。